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聚焦于 AI 时代里的创作焦虑，从一位知名博主的自省谈起，看 AI 如何影响人类的思维与创造力。接着我们关注 OpenAI 最新发布的 Codex， 探索这款 AI 自动编程助手是否真的能重塑开发者的工作方式。而在大模型领域， Google Gemini 的 SQL 生成能力已被公认为行业新突破，但它又会带来怎样的实际挑战与机遇？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科技热点。 Dustin Curtis 在博客中分享了自己在 AI 时代的创作困境，他觉得每次写博客、做项目都会冒出一种无力感，和 AI 比起来，自己亲手创作的内容无论再努力都像是半成品，很难有竞争力。以前他会反复思考、修改、打磨每个想法，享受这个缓慢积累的成长过程。可现在有了大语言模型之后，只需要简单输入一些想法，就能立刻获得完整、条理清晰的答案，甚至比之前自己花大量时间想出来的结果还要精致。渐渐的，他发现自己的直觉、创造力，甚至思考深度都变得迟钝了，反而越来越依赖 AI 的辅助，而少了主动探索和推敲的过程。虽然通过 AI 能知道的信息比以前多，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变得更强大，反倒觉得变笨了。最终，他意识到，虽然 AI 提高了效率，但也让自我成长和深入理解的过程变得可有可无，甚至让自己渐渐迷失在已有的答案里。评论区不少网友认为， AI 虽然带来了便利，但用 AI 输出代替主动思考，会削弱大脑的能力。也有人表示，机器很难取代人类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这恰恰是人类创作的独特价值。还有用户分享，他们发现 AI 在创意输出上容易陷入模式化，最终还是自己动手亲自实践带来的思维锻炼最宝贵。 OpenAI 最近发布了 Codex 的研究预览，展示了一种可以自动编辑和补充代码的 AI 工具。部分团队和工程师参与了 Codex 的早期测试，他们表示 Codex 在并行处理多个小型任务时表现突出，比如同时进行重构、添加测试或者生成模板代码，整个过程效率很高，有点像拥有无数个虚拟的初级工程师，可以同时处理很多琐碎的代码任务。不过，用户反馈 Codex 的代码质量相比于其他模型，比如 Cursor 和 Gemini 2.5 Pro 并没有明显提升，侧重点还是协助开发，提高效率。同时，有人提出 Codex 的工作流还不够完善，比如在自动提交代码到 GitHub 时，有时候会遗漏之前的更改，导致合并请求出现问题。有些开发者还会用 Claude 来修复 Codex 的失误。网友们还讨论了工程师现在很多时间都花在代码审核，而不是编写代码上。AI 未来可能会让软件开发方式有很大的变化。也有用户担心 Codex 的隐私、数据使用和未来竞争风险，不过整体来看，大多数评论肯定了 Codex 作为辅助开发工具带来的便利。 Google 最新的 Gemini 大语言模型已经让文本生成 SQL 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比如在 BigQuery Studio、Cloud SQL Studio、LODB Studio 和 Vertex AI 等 Google Cloud 产品中，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直接生成 SQL 查询，大大提升了开发者和数据分析师的效率，同时也降低了非技术用户和数据互动门槛。不过，实际应用中，想让 AI 输出真正准确的 SQL 查询还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如何给模型提供业务相关的上下文信息，理解用户的真实意图，以及应对不同 SQL 方言的差异等。Google Cloud 目前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智能检索和语义层、上下文学习、提示词优化、模型微调以及查询验证等方式来提升文本到 SQL 的准确率，还会通过自动回查和验证机制减少 AI 生成错误的概率。此外，他们会让模型连续生成多个 SQL 查询，再挑选最佳答案，进一步提升准确度。评论区里有网友认为 Gemini AI Studio 在让 AI 编写 SQL 上已经远超了 Claude 和 ChatGPT， 体验堪称革命性进步。也有人提到，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 AI 能否准确引用开发包的方法，解决 AI 幻觉和错误推荐。此外，有网友提醒，很多难题不只是 SQL 问题，而是因为实际业务的数据库结构和语义都非常复杂。有一位软件工程师在使用大语言模型辅助编码几个月后，决定重新依靠自己的思考。最初，他希望通过 Claude、Cursor 等工具把新项目的基础设施用 Go 和 Clickhouse 搭建起来，一切进展很快，代码虽然不够整洁，但能满足业务需求。然而，随着项目推进，他发现只靠 LLM 快速生成的代码很难管理，经常会遇到不一致、冗余、命名混乱等问题，导致后期维护变得异常困难。即使他不断提供大量上下文，模型也很难保证代码结构和质量。 他重新学习 Go 和 ClickHouse 的知识，仔细阅读文档，逐步把代码重构得更有条理，并主动减少对 AI 的依赖，只在简单任务上借助 LLM 加快效率，同时让自己保持对代码架构的主导权。最终，他认为大语言模型在开发中更适合作为辅助和学习工具，而不是完全代替开发者的思考和决策。评论区不少开发者有类似感受，有人提到用 LLM 生成的代码往往加重了后期的代码审查和维护负担，也有网友担心长期依赖 AI 可能会削弱自己的编程能力。还有部分用户觉得 LLM 的超高速度背后常常隐藏着架构混乱和难以追踪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 MIT 日前要求 AR14 撤下关于 AI 与科学发现关系的一份论文预印本。事情起因于2024年11月这篇名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Product Innovation 的论文在 AR14 上发布后，院方收到关于研究真实性的质疑。MIT 进行内部保密调查后表示，对论文中的数据来源、可靠性和结论都无法有信心，认为该论文不应再被用于公共讨论，并已经联系 AR14 与相关学术期刊，要求将该论文标记为撤回。MIT 方面也说明，目前论文作者已经不再是学院成员。评论区有网友认为这个事件反映了预印本网站在撤稿和标注争议时存在机制上的不足，也有人对相关顶级教授是否负有监督失责提出了质疑，还有评论指出疑点早被社区网友发现，显示公开讨论和同行监督的重要性。CPython 团队发布了 3.14.0B1 测试版，标志着 Free-Threaded Python 经过一年研发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Free-Threaded 版本最重要的变化是移除了困扰 Python 多年的 GIL 全局解释器锁，这能帮助 Python 在多核 CPU 和 GPU 设备上更好的并行运算。不过要让 Free-Threaded Python 完全稳定，还需要社区的持续合作，比如对于依赖 CC++ 代码的第三方包来说，原本依赖 GIL 保证线程安全的做法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这类包需要仔细审查和改造，解决资源竞争和数据同步等多线程相关的问题。目前 QuantSci 团队联合 Meta 的 Python 团队已经为像 NumberPy、Pandas、Scikit-learn 这些 PyData 生态的核心包适配了 Free-Threaded 版本，同时也对 Packaging、Pip、Setup Tools、Sython 等工具类库做了兼容更新。除此之外， Python Warnings 模块和 AsyncCO Types 等也全面提升了线程安全性，并优化了 Free-Threaded 下的垃圾回收和性能。整个生态目前还有部分主流包和机器学习库尚未适配，开发者和维护者可以通过官方文档和社区资源跟进最新进展。评论区有网友担心移除 GIL 后多线程代码可能更容易出错，也有开发者表示，虽然并行能力提升对极少数场景是巨大利好，但大部分 Python 使用者依然可以用异步或多进程替代，主流包的适配和线程安全文档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SciNet 是一个全新的社交平台，用来请求和分享尚未公开的科研论文。用户可以通过输入论文的对，查看论文是否已经开放获取，或者是否能在 SciHub 上直接找到。如果没有找到，可以发起请求，让其他有权限的人上传对应的 PDF 文件。平台还贴心地提供了自动去除 PDF 水印的功能，可以更好地保护上传者的匿名性。在上传和下载论文的过程中， SciNet 引入了去中心化的 SciHub 代币模式，用户可以用这些代币奖励上传论文的人，奖励只有在上传方被确认后才会转移。注册需要1000个 SciHub 代币，平台认为这是象征性的门槛，用来避免和传统出版商设置高额付费墙的模式类似。最大不同在于，论文一经上传就对所有人永久免费开放，不仅局限于注册用户，所有交易最终都让更多人能免费获取知识。SciNet 当前处于积极开发阶段，还会陆续推出更多功能。不过，参与者需要通过 Solana 网络获取代币，这对没接触过加密货币的新手来说有一定上手难度。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担心引入代币奖励后，用户上传行为会面临更严格的法律风险，还有人表示复杂的加密货币流程可能让部分用户望而却步，也有网友认为去中心化的激励方式可能难以真正惠及科研人员。全球知名评级机构穆迪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级的 AAA 下调至 AA1， 理由是美国的联邦赤字持续扩大，债务利息不断增加，以及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穆迪预计，到2035年，美国联邦赤字将从去年的 GDP 占比 6.4% 扩大到接近 9%。 评级下调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国债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关注。 有观点认为，随着美元和美国国债仍是全球主要金融抵押品，这一评级变化短期内可能不会引发资金大规模撤离，但也有专家担心长期来看，固定收益投资人会更关注实际回报，不排除未来美国国债面临更高融资成本。此外，这次下调也让美国的信用评级低于微软等一些大型企业。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指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主导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维持高赤字趋势并不可持续。也有人质疑评级机构对市场实际的影响力，质询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大型金融机构是否还需要依赖这些评级结果。而有投资者关注，是否会因此触发某些只能投资 AAA 资产的资金流向发生变化。TIL 是基于 Lua 的一门静态类型方言，通过为 Lua 增加类型标注、支持数组、映射、记录、接口、联合类型和泛型等功能。项目目标有点像 TypeScript 之于 JavaScript， 既提升类型安全，也保留 Lua 简洁、可移植、易嵌入的特性。开发者只需要用 TIL 写 TL 文件，之后用编译器转成标准 Lua 代码，平时可以配合 Lyrix 安装编译器，也有专门的构建工具 Tugen 和 VS Code 等编辑器插件方便开发。TIL 的编译和开发文档、社区资源都已经很完善。评论区不少用户表示， Lua 虽然语法简洁，但缺少类型系统，长期维护大型项目容易出现问题，而 TIL 补足了痛点。不过也有人觉得 TIL 比 Lua 复杂不少，可能更适合做应用或者库开发。还有用户提到 TIL 的类型系统还在不断完善，实际体验还值得观察。一位名叫 Peter Roberts 的移民律师在回答科技创业者们在美国签证、移民、身份、入境等方面的各种问题。比如有用户提问，如果是跨性别人士，持有带有 X 性别标记的护照，是否还能申请美国签证？官方材料和真实信息有出入，会不会被拒签？还有人关心自己曾经超期滞留美国，对于后来获得绿卡和入籍是否有影响，以及出入境美国时会不会因此受阻。其他问题还包括加拿大技术人员申请加入美国初创公司的流程，是否需要在简历里如实填写需要雇主担保，美国机场入境时被搜查手机的应对策略，以及关于 Uniting for Ukraine 等特殊人到签证身份的长期转化问题等。Peter 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专业解答，比如他建议入境时最好遵守边检的要求，否则最坏情况可能会被拒绝入境，也提醒加拿大公民，如果近期入境美国最好携带更多证明文件。评论区的网友普遍反馈，这场问答干货满满，很适合初创公司和技术人才参考。还有网友表示，移民相关政策变化快，及时跟进专业建议很重要。有人也分享自己曾遇到类似入境困扰，建议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感谢收听本期《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这些前沿科技动态能够带给你新的视角和启发。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分享给更多朋友。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一天愉快。